日本共同社在8月19日报道，针对敌国通过散布虚假图像和视频等努力创造有利形势的信息战，日本防卫省将加强对策，从而尽早发现虚假信息并更正，完善国内外支持日本政府和自卫队活动的环境。多名政府相关人士8月19日透露，防卫省将会在2023年度预算申请之中列入调查研究和强化体制的经费，最初预算将会反映出加强负责调查分析和发信人员的扩充组织的一元化等体制。防卫省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信息战，急需拟定相关的对策，以分析海外的假信息并积极发出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正确信息，以加强搜集信息及发信。日本2018年度拟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当中，在传统的海陆空领域之外，增设了新领域，包括太空、网络、电磁波三个领域，分别创设专门部队。明年度起要将认知领域立为第四个新领域，以集建战力，建立跨领域作战能力。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底将会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外交和安全政策文件。防卫省将会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之中写入上述的方针。除了提高探知虚假信息的能力之外，还将会推进对策，预测敌方军事动向等，并事先发布信息，防止错误信息在社交网站等处的扩散。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中国军队在台湾外围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日方确认了大量虚假的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高度重视俄罗斯和中国的虚假信息，因为二月开始的俄乌战争加剧了日本的危机感。此外，在乌克兰战争之中，美国似乎亦都敢于公开机密信息，并暴露了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不过防卫省的认知领域严格来说是针对虚假信息的反制措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知战涵盖的范围有所不同。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他指出，有关认知作战的进行，大部分的人是处于认知作战当中却不自知。心理信息的操作是目前认知作战常见的手法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简单来说，就是认知作战是透过讯息的传播来分化国家，让民众对于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或是制造社会的混乱。很多时候呢，这些会跟时事来做结合。由于这样的特性呢，很多时候它会被归纳在战争的，成为战争的灰色里。
他说，所谓认知作战是透过信息的传播以分化国家内部，使到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或者是制造社会混乱。由于经常同时事结合，因此被归纳为战争的灰色领域，说是心理战以及政治作战的一部分。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所谓认知战是近年来欧美国家军事安全学界部分学者刻意以旧酒装新瓶的手法，将传统兵学之中的谋略战、宣传战、欺敌战和社会科学既有之群众运动组织手法相接轨，结合现代信息社会网络传播运作的特性，经过重新包装之后，开始倡议这种的理念。他说，
日本防卫省为求与西方盟国军事对话联系对象理念保持同步，因此刻意针对认知领域增列成为跨领域作战能力之涵盖范畴。
他说，日本防卫省为了求同西方盟国军事对话联系对象理念保持同步，因此刻意针对认知领域增列成为跨领域作战能力的涵盖的范畴。他的目的并非针对任何实际战争前例或者是具体的威胁，而是纯粹为了能够确保军事外交和联盟作战理念沟通无碍。 日本防卫省今年年度新设立了全球战略情报官，负责搜集海外信息，调查分析各国官方发表的内容、社群网站上面的假信息等是否与军事有关。在发信方面，基于战略性沟通的观点，设立了跨部局的小组，从去年夏天开始加强发信，有关日本和美国等联合训练。在社群网站上面亦都有中文版发信，展现同盟国的团结。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全球战略情报官是为了防卫省的防卫政策核实虚假信息，但是不会公开，仅是用于内部信息分析。他说防卫省用中文信息沟通，类似于美国进行的战略沟通，有防止事态升级的目的。换句话来讲，除了一般外交之外，这个想法用防务交流和战略信息传播达到备战。虽然目前中国在日本开展大规模虚假信息活动尚未证实，但是这些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屏蔽了不适当的信息。其实他们从日本雅虎新闻最近出现俄罗斯所发布的虚假信息就能够看出端倪。据共同社的报道，最近贾慕前防卫相岸信夫谴责乌克兰的虚假信息截图在日本新闻网页上面流传，虽然岸信夫表示这些是假的并要求更正，但一部分仍残留在网上。防卫省官员指出，若对虚假信息置之不理，不知不觉间就会被当作是真实的，早一发现并更正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因此有必要加强体制的建设。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日本防卫省的新措施和全球趋势一致，因为很多西方国家都越来越重视中文的信息传播。他说
那这其实也是过去比较被忽略的一部分哦，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使用者的讯息操作这一部分，在西方国家我们过去还是比较重视用英文的部分，那现在慢慢的中文使用者跟中文的讯息也开始受到重视。
他说这些过去比较被忽略的一部分，在他所处的西方国家过去都是以英文信息为主，现在慢慢地中文信息使用者也都开始受到重视，因为中文使用者在全球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如何避免透过中文进行的虚拟的信息操作是目前很多国家重视的议题，这个部分就需要有更多资源的投入以了解虚假信息是如何进行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认为，防卫省的社群网站上面使用中文发信和认知领域无关。他说
日本防卫省在社群网站所使用语种基本上是依据点击网站使用者所使用语文而立，由于大量使用中文的网络使用者与防卫省社群网站密集互动，因此防卫省网络管理单位才会在使用者导向前提下。
他说日本防卫省在社群网站所使用的语种基本上是依据点击网站使用者所使用的语文而定，由于大量使用中文的网络用户和防卫省社群网站密集地互动，因此防卫省网络管理单位才在用户导向前提之下设立中文版提供相关的信息，与其认知作战威胁掌握和判断无关。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防卫省对于台湾在突发事件之中遭受虚假信息攻击的时候的处理确实很感到兴趣，认为台湾的经验对于增强日本的信息应变有能力有所帮助。他说目前并没有看到防卫省和台湾合作的消息，比较合理的顺序是先发展日美合作，再建立美台合作的关系，接着日本和台湾就可以间接合作。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令到日本和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交流，台湾可以指导如何处理虚假信息，日方在处理虚假信息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他认为台湾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就认为，台湾对于相关领域所能够提供的经验有限。张敬说
就目前来看，国军并未编纂完成任何认知作战准则，而国内对于认知战亦无配套立法措施， 因此就应对所谓认知战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恐怕还要向国际社会各方取经啊，无法提供其他国家任何价值显著的具体。
张敬话：就目前嚟到睇，台湾嘅国军并未编散完成任何认知作战嘅准则，而国内对于认知战亦都无配套立法措施，因此就应对所谓认知战嚟讲，尚系处于起步嘅阶段，恐怕仲要向国际社会各方取经，无法提供他国任何价值显著嘅具体嘅经验。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勒许大学教授张耀宗指出，台湾长久以来就处于中国的认知作战下面，台湾政府早已经拥有完整的心理战和政治作战部门同佢对抗。张耀宗话：
那对于这些经验，我相信对于日本及其他民主国家在对抗集权国家的认知作战会有相当大的助益。虽然说认知作战或心战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然而它的手法跟防治模式还是会有其相当的一致性。
他说他相信这些经验对于日本以及很多民主国家在对付极权国家的认知作战的时候会有相当大的帮助，虽然认知作战会是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手法和防治模式还是会有相当的一致性。如果台湾和其他民主国家可以共同合作，针对认知作战定期进行情报互享，对于抵抗认知作战会产生显著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